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同事们明白真正的法轮功是这样的》，作者中国河北王青兰，化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明慧网的一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修炼界，信仰是人对生命来源、生命意义和生命归宿的认知和解答。信仰是对神的信仰，本质上是高于世俗的任何信任、理念、理论、生活方式、幸福和健康之道的。换句话说，信仰直接关乎人生的终极问题。在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调离原部门，周围都是陌生的同事，他们听信邪党媒体造谣污蔑，都误以为我会自杀或杀人。那时我还不能对信仰、修炼这样的概念有深刻理解，还只是按照真、善、忍的字面意思去做，可这也足以颠覆邪党的宣传了。我到新岗位三四个月后，同事们都惊叹，真正的法轮功是这样的，同时他们也给了我实实在在的肯定和帮助。直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有朋友参加婚宴回来告诉我，婚宴上一个不认识的人在那里讲着，我们单位的王青兰那才是法轮功，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一，坚持不作假。我那时在商业部门上班，领导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要求所有员工去卖一些额外的商品，并规定完不成额度扣奖金绩效。卖东西的任务是持续的，刚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的马上到位了。本来本职工作就很累，再利用业余时间去完成额外任务，累积下来都很难完成了。于是大家开始钻空子、作假、敷衍了事，为了不被扣钱，作假都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我也总是完不成这些额外的任务，可快到期限的时候，新提上来的副经理通过他的好朋友和我同组的同事就把我的任务拿走了，因为同事跟他说，我宁愿扣钱也不作假，作假就没做到真，就是没达到师傅的要求。副经理为了让我能完成任务而增加了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心里过意不去，不想麻烦他，可他又不想我被扣钱，因为他知道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因为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被扣工资、奖金、年终奖，每天只发8毛钱生活费，离了婚还得还房贷，只能把生活标准压到最低。同事们也都知道我一分钱掰好几瓣花，他们有时开玩笑，耗子到他家都得跑。可能完不成任务的、作假的太多了，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宽了完成任务的条件，同时用放弃星期天来代替罚款。我这下可不用为副经理发愁了，就笑呵呵地跑到管话出勤的组长那儿说，我今天上班来了，你话我休吧。我们是半天班，没有正常休息日，一年里只有有限的年假和加班给补的星期天，大家对星期天都是精打细算，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休星期天。组长听了我的话咧嘴了，他说，你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我说，这个办法最轻松，不用扣钱，还不用让别人为我操心，还不用作假，多好。组长无奈在我的出勤表上画了休。我忘了多少个星期天之后，组长受不了了，因为整个公司就我坚持不作假失去了好多个星期天，大家因为作假都完成了任务，结果整个分公司就我被罚，我接受得很坦然。最后领导就不追究完成不完成任务这事儿了。 后来我经济条件好转了，买了房子。单位有规定，后买房的不符合要求的，面积超标的，不给报销暖气费。我买房时不知道有这规定，结果就是暖气费不能报销。可一年的暖气费800多块钱，几乎是我一年的生活费。同事们说，送点礼吧，不报销，这一年年的加起来得多少钱呢？我一点也没犹豫，不送，这是歪风邪气，不能助长，得抵制。和副经理是好朋友的同事说，我去帮你送礼吧，我和老总比较熟。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这不符合我师傅的要求。那我去也不行吗？你去也是我的事，也代表我，不行。经过这些事，同事们都佩服我，知道了真实的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了。可能是经理和副经理汇报给高层了，以致后些年我被调到别的分公司，经理们见面第一句话都是，你的工作是没挑的。610人员来找我谈话时，第一句话也是，好家伙，从你们单位书记到你们分公司经理、主任，夸了你半天了，你这工作干的，哎，我们都没法说啥了。二，同事们的肯定认同。有一次，一顾客大闹营业厅，说他在我们这儿丢了钱了，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要个说法。为了减少影响，领导让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去办公室和顾客协商。这时我的小组长说，某某某不用去，剩下的去，某某某是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事们没有一个有疑义，默认这是大家的共识。我才知道，在说真话做真事的问题上，同事们对我这么有信心。同一组的大姐当了领导，一天在营业厅，有位同修给大姐的下属讲真相，劝三退。下属告诉大姐问怎么办，大姐说，你如果不同意就走远点，他们都是好人，不说假话，不为钱干歪风邪气的事。法轮功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那是栽赃，以后碰上也别干损害他们的事。下属说，知道了。一次还是这个大姐，有个信基督教的朋友劝她入教。大姐说，你们也信神，也是信仰，那你们谁能做到送到手里的赠品给还回去，不为钱财折腰，默默帮助人，不说假话，言行一致？没有吧，人家法轮功就能做到。虽说我不练，我就信服法轮功。这是过去很长时间以后，大姐偶然和我说起的。三，同事们的帮助。2003年，三名未着制服、没有出示证件的人，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合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把我带到公安分局关押7天7夜。前面提到的副经理每天亲自给我送饭，一天有时2顿，有时3顿。组里的好多同事都去公安分局看望我。可能是我单位领导权力交涉，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怎样交涉的。按常理来说，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那种地方的，何况那么多的人次，不同的面孔。在这7天里，我由于压力太大，几乎不吃饭。可是副经理依然每顿都送，把剩下的饭让同事处理了，每顿都送新饭。白天都是组里的同事排班陪着我，告诉我多休息才有精力对付警察。晚上是单位保卫科的同事，不认识，看着我，也同情地说，睡会儿吧，我们在这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公安局警察只来过1-2次来做笔录，同事们看见我被靠在铁椅子上，有的哭了，有的给我买了吃的用的，有的去找警察商量，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休息一会儿，没有成功，他们心疼得不得了。直到我被关进看守所，也都是同事们给我准备的日用品。正是因为好心的同事们，我没有受到更惨烈的酷刑。和我一起被迫害的同修在公安局都遭到手摇电话、老虎凳等酷刑，都是被担架抬进看守所的。我在看守所的前4个月，公安分局没有履行通知家属的义务，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人在哪里，也不知道问谁，该去哪儿找， 所以我在看守所里没有钱，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看守所就给单位打电话，说我身体不好，要钱看病。接任的经理组织大家捐款，好多同事都捐了，可是送不出去，不知道把钱给谁。因为看守所打电话只说要钱，没说送哪儿去给谁。过了一段时间，经理又把钱退给了同事们，这是我回来后才知道的。同事们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要钱这事，我的身体当时傻样了。四，神迹。在看守所，我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有一天早晨，我的身体不能动了，发僵。同监号的人吓坏了，拼命按铃叫狱警。好像过了不短的时间，狱警没有来，大家开始乱治了。有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有人掐人中。这时狱警来看了看，说等着吧，就走了。又过了不短的时间，看守所的狱医拿着装着药水的针管进来了，什么都没有问，就在我的臀部把药水打进去了。当时我脑子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看守所给好几个同修注射过毒针。我见过其中一个同修，他从精神病院出来好一段时间，眼睛还是有点呆滞。我这时忽然想，师父不能让他把药水打进去啊。只这么想了一遍，等狱医锁上门出去之后，打进去的药水顺着针眼喷了出来。我能听见旁边人的说话声，有人问喷出来了怎么办，有的说这咋还喷出来了，要按住吗？有个同修说别碰它，让它喷出来吧，肯定不是好东西，不然我师父不会让它喷出来。就这样直到药水喷完。按照医学常识，肌肉注射进去的药水是不可能原路喷出来的，这是神迹啊。同监号的所有人都见证了神迹。这些是我的一些真实经历，希望有助于不了解法轮功的各位同胞、父老乡亲了解鉴别。
今天文章题目是混世魔王被大法改变了，作者小慧，化名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我今年57岁，我从3、4岁记事起就疾病缠身，头痛、肺炎、气度、胃肠感冒等等轮番上阵，还有一种地方病宫心翻。这种病发作如救治不及时，可随时令人失去生命。别人的孩子在外玩耍时，我却在诊所打针吃药。有一次我头痛的嗷嗷叫，邻居陈奶奶实在看不下眼，给我一粒从自家种的大烟花中提炼的大烟膏，我吃下后不再哭闹了。有一年盛夏，我突然发病，父亲急忙抱着我往诊所跑，他豆大的汗珠滴落在我的脸上。颠簸中我清醒过来，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爸爸把我扔了吧，就又昏了过去。我的话让爸爸这个性格粗犷的山东汉子扑簌簌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我结婚远嫁后才发现，嫁了一个不知冷暖、自私自利的男人。糟糕的身体加上不幸的婚姻，我能活到今天，我的婚姻能走到今天，亲朋都说真是奇迹。第一部分，丈夫曾经五毒俱全。我丈夫是家中长孙，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长辈们没啥文化，一味溺爱，养出一个目无尊长、脾气暴力、眼中只有自己的他。不论家里家外，不论男女老少，即使是单位领导都不能说他、碰他，稍不如意他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婚后琢磨一年多，孩子都有了，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 顿时肠子都悔青了。婚前真不该只注重男方在城市生活好、环境优越、有正式工作这些外在条件，却忽略了人的品行，一意孤行的远嫁到他家。我不忍心让父母再为我操心，不忍心让儿子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忍气吞声地活着，无奈地熬着。郁闷的日子过着过着，我不但老病接踵复发，又增添了一些心病痛。那时头痛的直往墙上撞，神志木讷，脸色蜡黄，别人看了说蒙上一张纸就能哭了，就是死的意思。吃喝嫖赌，打仗斗殴，有这些烈性的男人，妻子摊上一样就够不幸的，可我丈夫全有。他赌博成性，啥赌都尝试，我实在受不了了，不想过了，离家出走。他居然抱着孩子去赌场，我吓得赶紧回来，怕他把孩子卖了拿钱去赌。他不敬长辈，单位分福利房，我们从公叔那儿借了几万块钱，约定的时间没有还上。一次家中聚餐说起此事，他当着众多长辈的面破口大骂他叔叔，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极其尴尬。儿子回家跟我提起这事，说自己当时修的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他吝啬，自私自利，不管家中是否拮据，他想吃啥不管多贵，掏钱就买，狂吃海喝的，什么衣服时髦穿什么，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可我一时节俭，二十多年没买过几件新衣服，几乎都是穿别人穿过的旧衣。他力气重，下手狠，我身体疼痛吃几片药，他还骂我。有一次我俩拌嘴，他随手抄起灶台上的小盆，把里面刚刚熬熟的滚烫的热油往我身上泼，幸亏我躲得快，才没被烫伤。还有一次我俩又拌嘴了，他竟然威胁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他只索取不付出，冷漠无温度。记得那年我在医院小产大流血，昏死在病床上，他不闻不问，在走廊里跟别人老得热火朝天。我苏醒后，他都没有给我打一辆出租车，我得自己走回家。我活得生不如死，可孩子太小又不能死，熬吧，等孩子长大能自食其力，我就熬出头了，就和他离婚。那时我就这么想。第二部分，为大法仗义直言，丈夫变得有人味儿了。否极泰来，看我这么苦，修炼大法的姐姐一遍一遍地劝我修大法。1998年，我终于捧起了宝书，转法轮，结果从此悲惨的人生还真的翻篇了。我每天乐颠颠地学法练功，把精力都投入到大法修炼中。随着学法的深入及对法的理解，我知道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因果缘分。我不再怨天怨地，怨命运对我的不公，不再一味地与丈夫对抗，而是梳理自己的情绪，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自己的心情。我逐渐地会处理家庭矛盾了。我是一个爱说爱动的人，以前在家里聊起八卦来眉飞色舞的，修炼后这些话题逐渐不提了，开始聊做好人、做善事能积德，打人骂人会损德，德多有福运，做事顺，德少身体不好，厄运多。丈夫发现了我的变化，身体变好了，不再整日病恹恹活不起的样子了，变得不再挑拨离间，斤斤计较了。我还把手机破网软件给丈夫看，他经常突破封锁看国外真实新闻，知道了很多大陆人不知道的邪党历史。我发现他也变了，他知道大法好，知道大法在救人，他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在单位和哥们面前敢于为大法说公道话。邪党迫害之初，单位领导找他，让他转化我，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斥责，往哪儿转？像你们那样啊，人前人模狗样的，背后竟干投机摸狗的事。我看修大法的人挺好的， 他们不贪不占，人心底很善良。书记吓得赶紧摆手说，别说了，别说了。修炼的姐姐为躲避迫害，暂住我家。当地警察胁迫家人找到我弟，他们不太确定姐姐是否在我家，在单元门外叫嚣着。我丈夫用身体抵住大门，手指着叫得最欢的那个人说，你进来试试，我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刀。因为我丈夫打架不怕死，下死手在派出所是出了名的。那些人无奈地开车回去了。像丈夫这样狠的人，居然有人崇拜他。记得前几年他刚调到现在这个小队，有几个小兄弟请他吃饭，在饭桌上说，大哥，我们以前老崇拜你了，大队长你都敢骂，你那个时候太牛了，我们几个够不上你，如今你到我们队来上班了，以后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今后就跟你混了。丈夫听了赶紧说，别别，周永康薄熙来牛不牛，做人没做明白，还有信仰的好人，现在咋样，混监狱里去了吧？我早看明白了，这年头不能乱混，得做好人，德没了，健康幸福就全没了，人太缺德了，是没有好下场的。记得疫情刚刚解封，农贸市场还在关闭，做小买卖的人只能偷摸的在旮旯胡同卖点货。丈夫看见有个卖鱼的，刚要买，卖鱼的人推车就跑。丈夫说，你跑啥呀？卖鱼的边跑边说，城管来了，不跑就全阳了。我丈夫冲着追来的城管破口大骂，你们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还霍霍老百姓，欺压老百姓，不让他们卖，封闭这么长时间不卖点货，他们吃啥喝啥，你们这些玩意儿欺软怕硬的。他骂得起劲儿，引来好多人围观。这时一个小头头大声喊，卖鱼的呢，赶紧出来给这个大哥把鱼撑了，就卖这位大哥，其他人就不准卖了。城管对着我丈夫点头哈腰的，我丈夫回来跟我学这事儿，问我他这么做对不对。我说，对，就应该仗义直言，帮助弱者，可是不该骂人，骂人失德呀。哦，他眨眨眼，陷入沉思。第三部分，婆家人做梦也没想到，混世魔王被大法改变了。婆家人谁都不敢惹我丈夫，怕他，他捋起来和他爸对答，和他妈掀桌子，大姑姐、小姑子在他面前不敢有意见，都溜溜的。婆婆除夕过年不敢让她回去，怕万一哪件事儿不如她意，把家砸了。丈夫这样连带我在婆家也不受待见。大年三十，我帮婆婆包完饺子，其他人都可以在那儿过夜，吃年夜饺子，唯独我不行。婆婆处处刁难我，我那时也不是省油的灯，打不过丈夫，婆婆还歧视我。我把怨气都撒在婆家，搬弄是非，里挑外撅。修大法后，我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理解了老人的心情。我开始善待公婆，经常去帮他们干活，收拾厨房卫生，跟公婆唠嗑，讲大法的好。公婆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婆婆可希望我去她家了，一见面有唠不完的嗑。婆婆晚上留宿，我俩躺在一张床上，婆婆发现我脚凉，打开电褥子，时不时地摸摸我的脚，看暖过来没有。家中减少了许多战争，丈夫对婆婆也好了，像个母子的样了。公公去世后，丈夫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住些时日。今年婆婆来我家，丈夫像跟班似的，吃饭时、闲暇时都陪着老人唠个不停。有一天我出去办事，回来天已黑，在楼下看屋里黑着，家里怎么没开灯呢？是家中无人吗？我带着疑惑上楼打开门，看到婆婆与丈夫热火朝天的唠得正欢呢。我真替婆婆高兴，她终于有儿子了。有一次我和婆婆、小姑子唠嗑，谈起丈夫，小姑子很激动地说，妈，你看我哥那德行，也就是我嫂子学大法了，要不谁能跟你的儿子过到现在。 我嫂子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大的罪呀。嫂子，你太不容易了，你好好学吧，我支持你。我赶紧说，那些不愉快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哥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可大了，酒少喝了，彻底把烟戒了，更不与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来往了，做什么事都能想一想别人，还会向内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有时还会用真善人来对照呢。其实我也挺感谢他的，这么多年给我制造磨难，是让我提高心性呢，我很感谢他的陪练呢。现在丈夫也不占便宜了，单位哥们儿让他办个重大疾病，好多报销医药费。他说，我不想办，让条件不好没钱的人去享受这个待遇吧，我还有工资收入，我不想骗人，骗人不好，失德。小姑子家孩子考公务员，补课开销很大，家里的冰箱不好用，都一直没舍得换新的。丈夫给小妹打电话说，妹呀，疫情时爸爸住院，你一个人护理太辛苦了，哥给你买个和我家一样的大冰箱吧。她妹听后大吃一惊，要知道以前我给婆婆一二百元年节孝敬钱都在背着她，否则就得打仗，而买这个冰箱要将近万元。公公在世时曾对别人说，我儿媳学打法，李老师教得好，打法好，看我孙子多出息又孝顺，儿子也变了，都是儿媳的功劳。是的，我丈夫变化真的很大，首先他是支持大法，其次他用自己的经历劝诫身边的朋友，不要赌，越赌越穷，不要嫖，早晚把家嫖没了，不要炒股，中国股市是割老百姓钱财的。他还说，我接触大法，大法告诉人不能做坏事，要遭报的，我把以前狂吃海喝嫖赌的毛病全戒了，现在就做个好人，给自己和孩子留点德。我儿子小时听过师父讲法录音，现在在国外读研，也走入大法修炼中。以前他修语有这样的父亲，问我为什么还跟他过。我说，人的生命是神安排的，谁是丈夫，谁是孩子，是天意。妈妈是修炼人，不能违背天意。遇到你爸爸是有我要修的东西，他是来成就我的，也包括你。修炼前没离婚，我是在等你长大。修炼后知道离婚不符合法的要求，师父告诉弟子，遇事向内找，修自己。最主要的是他支持大法，善待来家做客的大法弟子。他常说，师父是来拯救宇宙的，真善人没有错。就这一点，这个生命就可贵，值得珍惜。第四部分，看见我家的变化，亲朋都感叹，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报。婆家是个大家庭，亲属多，大多数人都领教过我丈夫的品行，认为我俩的婚姻不会长久。一次他小叔来我家做客，我丈夫为显摆自己在家中说一不二的地位，一会儿指使我拿这拿那，干这干那，每次使唤指令下来，我都毫无怨言的乐呵呵的执行。小叔看他把我指使的满地转，一愣一愣的，临走时他感慨地说，我现在是看明白了，你俩能过到现在，与你媳妇儿有绝对关系，她的包容我是真服了。小叔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原配很强势。丈夫姨奶的儿子是派出所所长，迫害过大法弟子。一次这个小叔来婆婆家做客，正赶上我在，我给他讲真相，劝他别参与迫害，对自己不好。他当时有点反感，后来他与我公公打电话聊天时，公公讲述了我丈夫的变化，讲了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企干得挺好的，老板很赏识他的工作能力和人品，现在正补习英语，准备留学呢。在一次拜年的电话中，小叔特别要求和我通话，说他现在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邀请我和丈夫去他们那儿玩，并向我诉苦，说我帮你审， 就是他的原配妻子，娘家很多忙，给他们调动工作，安排好的生活。闹矛盾时没动手打过他，他不知足还闹离婚。你们两口子打成那样，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好？我说，叔，你叫我小婶和我一样学大法呀，他就不会跟你离了。我们师父教导我们，做事都为别人着想。这位小叔后来也退出了邪党组织。第五部分，同学说，看他，我就知道大法好。1999年，邪党即将使政治流氓集团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是修大法受益者，大法好不好，我有发言权。于是有机会，我就向同学、好友及遇到的人讲真相。记得有一次同学聚会，很长时间没见了，大家都很亲热，从疾病聊到家庭，再到社会乱象，七嘴八舌，气氛逐渐热烈。有位同学自嘲地说，你看现在有病的人多多呀，我为什么得病了呢？不就是当了个小官，有点外捞，拿了不该拿的钱了吗？有信仰的人都说老天在惩罚我，报应啊。同学们知道我练功，其中一同学对我的经历很熟，他站起来高声说，同学们听我说几句，现在咱们这一圈在座的，我就羡慕他。他指我。这位同学接着说，他指我上学时疯疯张张的打骂同学，不懂礼数，哪有女生的样子，现在他温文尔雅的说话，谦卑礼让。他儿子学习一般，勉强本科毕业，可他教育得多好。我还在想，凭他那点水平，那家庭环境，怎么能出这么个优秀孩子，自己在外独自打拼，靠勤奋，现在竟能出国留学读研。我办私立学校这么多年，没出一个这样的学生。他又说，看咱们的大班长离婚了，另一位班干部很传统，很善良，她丈夫有了外遇，也离婚了。而咱们这位同学，她的丈夫原本是出了名的混混，地头蛇，吃喝嫖赌啥都干，无法无天，她却不离不弃。你看现在，她丈夫变得多好。她要不是修了大法，她家那位能脱胎换骨吗？人家学大法，家庭和睦，与公婆小姑子们关系多融洽呀。我就佩服他，发自内心的真佩服他。现在社会乱，好坏不分，法轮功好不好我原来不知道，但是看他我就知道大法好。我才不会听那些不会辨是非的人乱说，我就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他就是活生生的真相，摆在我面前一目了然，这个大法一定好。叩拜恩师，感恩师父，是您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孩子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又是我那不懂事的丈夫弃恶从善，支持我修炼，使我即将破碎的家庭和睦幸福。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